兄姐平安。民数记到了20章，谈了三件事。一开始告诉你是米尼安死了，然后呢，第二到第十三节就是我今天主要讲的经文，尼巴水事件，以色列没有水，开始闹，争闹，闹完了后呢，变成什么？变成摩西得罪了神，然后摩西被惩罚，不能进迦南，这叫做米利巴水事件。最后呢，22到29节，亚伦过世了。三件事情，三个最资深领袖不是死就被罚，读起来感受是什么？对一个牧者的我来讲，真的很低沉，好像都是噩耗。其实强烈的负面感受就是好像上帝没有照顾这一家人哦，忙了这40多年，这么辛苦，就迦南也不让他进，都死了。尤其摩西，好像上帝对摩西要求特别高，太通人情，各位小心，这叫陷阱。因为我自己问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用我自己的人生观反射在这经文上？我的人生观是什么？上帝是很有律法的，上帝是很有原则的，神是要求的，所以我对我自己人生，对我旁边我最爱的太太，可怜的太太，我很有原则的。好像上帝很深恐我犯罪，当这些感受认知都没有错的，但是我的这个人，我对律法越来越熟悉，可是我好像对上帝的慈爱越来越抓不到，对神的慈爱认知感受都迟缓很多。可它展现在我生活中是什么？展现在我生活里面是我生活很认真很努力，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只有律法没有恩典，我老是看见的就是我很厉害，要不然就是在很低潮很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就是看不见上帝的恩待。各位好不好啊？的确我们认识神根源于我过去，我这个人，我的经验，我的认识，我各样的学识基础，都是从我们人生基础来做起点去认识圣经的上帝，这没有错。我每次在这样基础上，我就想要怎么样去安顿圣经的神，像这一段我就想给上帝安排一个好的位置，或理智更大一点，我理出一个头绪来，看看上帝他有没有做事的标准法则，让我对恩典怜悯与公义律法能够平衡。各位，我忙到现在，我跟你讲，我确定是错的。以赛亚书40章12到10节，他怎么说？他说谁曾用手的心啊，手心量珠水呢？用手的虎口去量苍天呢？用圣斗去称大地的尘土呢？用秤去称山岭呢？用天平去评纲领呢？谁曾测度耶华的心啊？谁能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神跟谁商议呢？谁能够教导神呢？谁能将公平的路指示神呢？又将知识教训他呢？将通达的道理指教他呢？没有人啊。上帝是每天做心事，是我没办法理出个头绪来告诉你，你今天碰什么问题，明天会有什么样现象，后天上帝会做什么。我用我的期待来看神，所以变成上帝就扑朔迷离。加上我很多的经验，尤其是负面的经验， 很多事情来的时候都不敢摊开，然后呢，上帝就变成一位不太顾念人的神。所以十字架救恩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其实真的总在疑惑。所以你看我问，讲到一开始都问疑惑，其实大概都是我个人的问题，那是陷阱，但是这是我成为一个人自然的现象。我今天希望跳过我生平自己的特质，我们好好的看今天摩西被神惩罚。这段经文告诉你，上帝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上帝啊？今天经文一开始，20章1节，正月间，哪一年他没告诉你，只是告诉你那是一月份。从今天的经文开始来，一开始米利安过世了，然后呢摩西被惩罚，再来亚罗过世了，三个事件放在一起，这个时间大概就在同个年代或同个不会很长的日子里面。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因为民数记33章38节在最后面谈到什么，回顾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了。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亚伦死在出埃及后第40年，5月初一。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米利安这个所谓的正月是哪一年？今年是出埃及第40年的正月1号，米利安过世了。跳过了38年在旷野流浪的生活，没有记载什么。这一段时间他们大概逐水草而居吧，然后呢靠着马拉而活嘛，然后呢每天仰赖着云柱火柱去带领，什么时候扎营，什么时候该启程走了，所有路程都是上帝安排。38年走了一圈，现在第40年了，回到哪里？第一节告诉你，加底斯。加底斯是哪里？加底斯就是前面12个探子进去看迦南地，回来跟摩西跟以色列报噩耗的那个地方。晃了一圈，回到了原来那一段非常伤心的地方。他们就是因为38年前在这里报探子报讯息，死人被神惩罚去晃了38年，回到了伤心地。对，地方依旧没什么变，但各位，人事全非了。过去的一代60万以上的20岁成人弟兄都已经差不多安息光了，已经换上新的一代了。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上一代剩下谁？剩下约书亚、加勒，还剩下3个以摩西的兄弟姐妹。那摩西老家族这些人怎么办呢？神早就说了，约书亚、加勒要带领进什么，会进到迦南地。那这3个兄弟姐妹就分别过世，一个接一个，先是以米利安，后来是亚伦，再过来最后的是摩西，都在这差不多这一年之内。我既然把整个经文放在摩西被惩罚的事件上，各位，我们先回过来想，摩西是这个年代已经40年过去了，他是谁啊？他是历史中唯一一个常常在会幕里面跟神见面的仆人。出埃及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圣经唯一一位向上帝说话像是朋友一样。米数记12章8节，神回答那个毁谤摩西的米利安他姐姐，他回答说，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他是唯一经常见神形象的仆人。前面经文还告诉你，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不止身份特别，他的各样事情在神的恩待里面都是被称赞的，上帝把他当朋友。在旷野40年内几乎忍受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不满、抱怨、纷争，还有各样叛这叫叛逆、悖逆。然后你详细读过去这40年，就民数记，我们很亲切、很明显的发生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摩西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是什么动作？俯伏在神和人的面前。他常出现的就是趴在众人和神的面前。各位想想，这样一个领导者在皇宫受40年最好的教育，那时候最好的教育，最厉害的，然后呢，旷野40年，带领埃及40年，带领以色列出埃及40年，将近120岁的领袖，按着年龄，按着经验，干我所有一切分享，这样子身份人常趴在会众面前。各位，你觉得这位老仆人怎么样？我跑来跑去，大家都觉得我很殷勤了，我要常趴在这，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什么。怎么做一件错事就被罚到连迦南都不进呢？上帝会不会太严厉啊？回到这件事情来，摩西到底做什么错？旷野40年的新的一代已经成长了，这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上一代是在埃及当奴隶的身份出来的，这一代呢，在旷野照顾了这么久，他们在精神上、体力上都应该比当奴隶的那一代要好。这40年。有很多的礼仪教化了，有很多的摩西在神在会幕里跟他讲的律例典章教他们了，他们每天吃玛拿恩典的记号长大的，他们跟摩西比较像爷爷或曾爷爷的身份了吧，对不对？今天碰到没水喝了，经文告诉你他们不是抱怨，告诉你他们是争闹。他们不是抱怨水没有，没有水，他们钱闹闹也就算了。第三节告诉你，我们的弟兄曾他们那他们抱怨什么？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他讲的大概是前面可拉党叛变事件，那个叛变里面250个领袖被神惩罚而死。然后第五节告诉他们，你怎么把我们带出埃及？你干嘛强迫我们到旷野40年？然后抱怨一大堆。各位，他们的抱怨是从是吧？从此刻的没有水往前延伸到什么？他的祖宗，他抱怨的是整个出埃及的救赎过程，什么事情都搬出来练一顿。他们抱怨的面是非常广的。各位，你是摩西的爷爷，这些都是我拉巴长大，骂起我来，骂起神来，讲话什么都讲，你觉得他感觉是什么啊？那同样的事情在上一代也发生过，在出埃及17章，他们碰到旷野没水喝了，那段经文是告诉你他们抱怨只有一节经文，这里抱怨多少节？这是什么啦？上一代在埃及当奴隶，跟摩西了好就算同辈好了，患难兄弟，在那个年代摩西已经大很多了，这一代呢，摩西自己拉拔长大的，像自己养大的，骂起来闹起来一点都不输上一代，一点都不遗憾。怎么搞了？我就在问，为什么过去这40年的礼仪各样律法的教导在他们身上是这样子嘞？我等会会再深度解释这个事情。 OK， 我们确定一个事情，不管哪一个年代，不管你受教育有多多，不管你的家境是怎么样，各位，我们就是要确认就是罪人。台湾现在教育这么普及，远高过于前面这几十年吧。各位，我们的犯罪率有没有降低啊？ 新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告诉你勿要谨守，你要警醒，因为什么？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的问题不只是人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那个罪恶的根源撒旦，时时刻刻的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人身上都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引诱人，得罪人，得罪神，使我们藏在罪恶中。所以最后要看，根本就是世世代代都在我们中间行走的那一位撒旦。谁哪一个世代不需要耶稣救赎？什么人不需要耶稣救赎呢？我们看了很多人风光亮丽，就觉得他们家好像什么都不缺，他不需要耶稣。我告诉你错了，他可能比我们都还需要耶稣，会不会？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罪恶之下的话，他就只能仰望耶稣。 OK， 我再回过来，摩西到底犯了什么错？摩西这时候处境是什么？前面第一节告诉你谁死了，米利安。米利安是谁？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是那个他刚出生被丢到一个笼子里面，随埃及河流在流动的时候跑到旁边去跟法老女儿讲，那个人收养那个很勇敢的姐姐，救了她的那个姐姐现在过世了。一开始就告诉你摩西在一个背景之下，什么亲人爱她的那位姐姐，虽然跟她吵过架，但是爱她那位姐姐刚过世，她在一个亲人过世的低潮中，摩西和亚伦到神的会幕里面来了，因为他们争闹，没有水争闹到神了。第八节，神小谕摩西说，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和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来，水就从磐石中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然后第二九节马上说，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了，会众和他的牲畜就喝了。摩西在姐姐刚过世的情绪中，以色列人在他面前开始争闹，这些孙子们闹得更不像话，然后呢，他称他叫什么？神的子民为背叛的人。各位，摩西啊，很少用这么充满谴责指责的话语，因为他谦和的人，你知道他情绪在什么极？他在怒气中，他想，我还要给你们喝水吗？我觉得他可能对神也不满，这些人早应该饿死了吧，早应该把他渴死吧，怎么还给他水？所以他说，我还要击打磐石给你们水喝吗？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在众人的这样情境下，他动怒，他用力的击打了磐石两下。他在会众前，在神的面前代表神，他发怒了。这一位应该在以色列人跟神中间当中保的，他没有什么权柄，他没有什么想法和赏赐人的权柄，因为这只有神的权柄，他不能自己主张给以色列百姓给水或不给水的，他不能的。他发怒到责备以色列这些叛逆的人，然后呢表示一些对神一份不太对神的信实，充满一些很有情绪，他的血气没有成就了上帝的什么美善的意念，他反而让那位给水的上帝被轻看，好像你们会众跟神，今天你们要做一个事，看我脸色。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惩罚他了。摩西啊生气啊，当然说明他这事情中他自己啊让自己的感受啊超过了上帝，他没有在众人面前尽到一位神 仆人基本的使命。可大家想想看，谁又不生气呢？在这样情绪、这样背景之下，其实是啊。可是你不要忘了，他在这个情境中，他是神的代表，是众人仰望神的那一个代表。他在这时候展现了他的怒气，其实他全输了。他失了对上帝的尊重，他失了百姓称他为一个榜样和领导者的角色，他影响了全会中，使人对上帝的尊重也打了折扣。他其实立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是人人都会生气，各位生气时间地点，但我不是要你们去注意时间地点。而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不可杀人，叫我们什么？当你在骂你弟兄他家的经文写的是拉加，我换句话容易听得懂的，你骂你弟兄是混蛋是白痴的时候呢，你已经得罪神，你已经杀人了，你知道吗？耶稣处理不可杀人从我们的愤怒开始的。各位，哪一件离谱的案件，哪一个 离谱的民生事件，不是从愤怒，不是从最简单的愤怒引起到这么离谱吗？你只要当人的愤怒高过上帝的，哇，所有的节制都没有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结果就是害了自己，也害了众人，也我们属神人更害了神被尊重。这是一个双输，在人在神面前全都没了。他在情绪中违反了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上帝从来没有称他的子民叫悖逆，尽管他们蛮符合这名字。摩西借用神托付的使命骂了这一群人，接着摩西还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我需要为你们从这个磐石中叫水出来吗？他认为这个磐石水出不出来谁决定？他气到这个地步，他已经在这话语中取代上帝的地位了，让人以为驾驭这个磐石出水是谁？是他。他借用这个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好像用自己的意志去掌控了上帝的行为。他拿着杖，他击打磐石，的确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但他这时候情绪高涨高举，使他超过上帝的公义慈爱，超过神的话语，所以他在他的言语和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行动，他反而贬低了上帝，高抬了自己。这大概就是摩西这一生最大的一个错误。更温和的讲，这个错误就摩西他相信全能是从上帝来的，但他希望全能按自己的意思来施展，按自己的方法来左右全能的显现。神要他给水，在众人面前展现神的那份全能和恩典，但因着摩西发怒破坏了上帝的圣洁和荣耀。虽然他前面所有对他的赞誉，一切这时候好像神说他是敬忠的，是谦和，这一切都没了。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以荣耀神为服事的使命。上帝不会同意他的仆人挟持上帝的托付和拣选，反倒骄傲重障放纵的在众人面前。的确神非常的严厉对待了这一位失职的摩西。各位，摩西身份我刚才讲了，他其实身份是非常不同的，这时候他的责任也就更不同了。他的重要使命叫人能够信靠神，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言语行动都被自己的怒气冲昏了头，你想他怎么去引导以色列人能够更信靠神呢？像爷爷身份的摩西，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呢？ 我就曾经看过，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弟兄跟他父亲吵架，看他样子再过一段时间，他几年我已经忘掉了，我看到那个弟兄他的儿子起来骂他，儿子他面前青少年在那叫嚣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以前在骂他爸的样子，就是这样子吗？各位，神给了我们很多恩典，神给了我们一些特别的拣选，给我们一些很多的身份服事，的确上帝对这些都有更高的期待，这没有错。各位，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你会期待的总统跟我们都做一样的事吗？讲一样的话吗？你会期待行政院长也跟我一样吗？不会，我们都会希望他有更高的原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标准去看待他，不就是这样子吗？神对我的牧者是有更高的条件要求，是，我觉得那是合理的事，但明显的我们做不到，明显的我也做不到，但是可以更多仰望神。整个过程神给他做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他不信，他没有尊神为圣。在十二节神叫他们两个人到面前，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去。摩西在愤怒中自作主张，开口责备神的儿女，击打磐石。神告诉你是不信我。摩西他没有赞成神那样子，好甘心为这一群人再供应水，他离开了神原来的那份信实。神说他们两个没有尊神为圣，尊神为圣意就是你没有在当众的面前让神被赞美，让神荣耀被看见。所以十三节给他下了一个结论，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为圣，他们争闹要水喝，神没有发怒。各位，他们是跟谁闹啊？但神依旧给以色列人水喝，这叫什么？这叫显为圣。上帝在天上，他没有受他的仆人摩西那么愤怒感染，他仍维持他原有的定义，供应水给这一群争闹的人。所以整个过程反而显出摩西没有尊神为圣。就是这些原因，以至于摩西不能进迦南。当然，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合宜的。但是这样看，我觉得不是。整个事情最为难的会是谁嘞？在众人面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发生在谁身上？他一直重用的两个仆人摩西和亚伦，这两个人其实在神的面，在众人和神的面前违抗命令。这一个违抗命令，摩西完全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做，他自己情绪来掌控，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击打磐石，你到底要不要给水啊？各位，我如果交代一个事情去做的人啊，完全背逆我去做啊，我会不会让这个事情成？我大概就不让他出水了吧。但是想想看，如果神做了不让这个磐石出水，谁受伤害？百万的以色列那一天没水喝，对不对？神当怜悯摩西还是怜悯这一群人呢？神依旧在他的盛怒之下给水了。我想我是我的话，干脆这时候挫一挫摩西的锐气，在众人面前就让他打不出水来，等他走了后水再拿出来。神击打磐石后就给水，然后神做什么事？神在十二节，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磐石出水的供应大家吃喝了， 神把他们两个叫到旁边去，跟他们下达他的惩罚令。他们没有为着神的尊荣，在众人面前没有尊神为圣，但神也没有在众神更，我觉得神更是怜悯他，神没有在众人面前处理他们两个情绪，给大家一个好好的教训，没有，他仍然爱这两个仆人，在事情之后呢，把他拉到旁边来，你们两个应从今后不可再进迦南。这有什么意义？让这两个人在众人面前的那份身份地位没有被打折扣，对不对？神顾念他的仆人，虽然神自己失掉了尊荣，他却顾念摩西的尊荣，继续给水。从另外角度，击打磐石，各位你熟悉旧约，你就知道磐石在中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答案，它象征什么？象征的神。申命记32章18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这是平行句，后面的神就是前面的磐石。31节，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尽，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敌人来要攻打我，而敌人自己信的神明比不上我们所信的耶和华那个磐石。击打磐石是什么意思？击打上帝。除非神吩咐你击打磐石，像出埃及17章第一次以色列人跟神要水喝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拿杖击打磐石一下，神自己承担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痛苦，我给水，承担了以色列人所有的抱怨，所以神自己被击打给水了。可是那一做以后呢，以后只要用吩咐磐石就好了，不是要每一次都叫上帝来再挨你打。所以这里是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就摩西做什么？击打上帝出水。神依旧在怜悯和爱中，因为他又承担了摩西的情绪，就让你打这两下吧，打在我身上。神承担了摩西的情绪，神承担了以色列的争闹。各位，他解释了这一位没有罪的上帝总在承担人各样的罪恶后的结果，神的怜悯爱总是跟他的刑罚与公义是非常平衡的。各位，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各位，我们的罪怎么平得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怎么平得了？然而更重要的是读后面21章，民数记21章非常的特别，民数记少有的经文。民数21章讲什么？21章一开始1到3节讲到敌人来掳走了以色列几个人，他们面对突然间的面对了强敌，面对了被掳，他们没有像以前开始抱怨跟上帝争闹，他们做什么事？他跑到神的面前跟上帝发愿，跟神祷告。所以经文写着，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在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就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碰到问题了，自己被强敌给掳走一些人了，他们跑到神面前跟神祷告，谁不见了？怎么没有找摩西呢？他们直接跟上帝祷告，神就同意了。第二事件4到9节，他们又要绕过以东地，要伤害自己兄弟，神应许以东地的那一份应许和兄弟的情谊，他们开始因为走的路很难，很辛苦，他们开始抱怨了。神就把火蛇放在他们中间，他们什么？他们开始找摩西，请为他们祷告。神要摩西做一个事情，做一个铜蛇挂在那，让大家仰望铜蛇。上帝没叫摩西拿着那个火炉到处去跑，也没有摩西做什么，摩西做个铜蛇，以后呢你们直接用铜蛇仰望神。慢慢谁被放下来？摩西又被放下来了。 他们开始学习什么？直接在神面前祷告，他没有渡过难关。第三件事情，十到二十节，他们走到摩押旷野，走到比尔以前，这地方又缺水了。他们曾经以前来过这里呢，有个井以前挖的，但是现在井大概就已经没有水了。四十年后现在他们又走到这里又没水，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领袖和尊贵的领导下去挖井，然后呢所有会众在旁边唱歌赞美上帝。他们不再抱怨，不再争闹，不再呼喊，他们做什么事？集体在神面前唱歌，然后呢尊贵的领袖下去挖井。他们变了。后面第四件事情，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打败亚摩利人王西宏，打败巴山王噩，这是两个事件，但是放在这段里面，中间夹了一个什么？二十七到三十节的一首诗歌，赞美上帝。他们打败敌人的时候呢，是用什么方法？用赞美歌颂的方法打败了敌人。第二件事情，他们自己到神面前祷告，透过摩西祷告仰望神，以后直接仰望神。第三四件事情，碰到各样困难的时候，他们唱歌唱诗赞美上帝，在赞美上帝中他们得胜了。各位，过去40年38年在旷野的礼仪教导律法教导有没有用？有。在哪里？他们反省能力变强了，他们更新能力明显跟上代不一样了。上一代可以一直抱怨到死，这一代呢，在摩西二十节被神惩罚事件中，他们学会了功课了。摩西也慢慢的放下来，他们直接面对上帝祷告，他们直接在赞美歌颂中开始打仗得胜。你反过来看二十一章，反过来看二十章，这些改变有没有价值？ OK， 对摩西这位领导者来讲，他犯错了，请问他犯错最有价值是什么事情？主啊，我做错了，请你帮我不要打那么用力，请你帮我怜悯，帮我遮盖一下。我告诉你，那不是领导者，领导者希望什么？我犯错了，但是我希望我的错会带来什么？我领导的群体什么蒙生命的好处。神惩罚摩西，对摩西来讲是什么？他看过后面的事情，他写民数记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惩罚他，以至于他的儿女他的孙子们开始嘛改变了。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摩西在这写的时候还可以解释很多理由，我怎么样情绪，我这么多痛苦，我这么多的艰难，什么话都不讲，神告诉你不准进迦南，他全然就收了。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答案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恩待。怜悯谁？怜悯以色列人。怜悯谁？怜悯摩西。成为一个带领者，他后面不能跟他们进去，但他期待什么？他期待这群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了，才有办法进去打迦南，不然怎么打呢？所以二十一章给谁？给叙述者摩西一个极强的安慰和鼓励。因着你犯错，众人得什么？生命的益处。因着耶稣被击打，我们罪得赦免。整个事情凸显在生命记34章4节，就是摩西最后死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我就是向亚伯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的。就神带着摩西上到山上了，看着迦南地，跟他讲，你不能进去，但我带你去看。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能过去。神站在山上呢，就让摩西安息了。那一位陪他120年的神，在他最后临终的时候陪着他上山，就要看这是迦南地这些美地，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恳切的答案，我必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好让谁？摩西安息。对摩西来讲，什么东西最大的安慰？ 我这群带大了40年的这一群人进到里面，一定可以在那里什么得迦南地。从这经文，从这背景来看，你就知道整个事件，上帝是有公平公义的要求，但上帝在中间彰显的那个难以让我们想象到的深度的慈爱、怜悯和恩待，让以色列人学功课，让摩西得安慰。回过来，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段经文极深的安慰，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慢慢的要跳脱我刚才一开始跟他讲了我这个人的特质，对神有一个不同的看见的时候，就体会得到什么叫恩典和怜悯。前阵子我身体不好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发觉了一个事，原来我过去可以在教会里这样服侍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被医治好了，但是呢在医治过程我就发觉哇多么的危险过去，但是神多大的恩待，我再一次体会那是对是分配使命给我的神，却也是恩待我的主。求主纪念我们，我们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总在我们生命中用你最美的意念带领我们，我们有跟从你教诲，我们有被你，你也用你的律法引领我们，更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怜悯和恩待。我们在扑朔迷离的世间看不清什么，愿主常开我们的眼，常开我们的耳，听见看见你丰富的纪念。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